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薇薇。今天节目当中哦，继续来关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会面对的职场生活。以前我都觉得啊，那个年纪小的时候觉得，诶，职场生活嘛，总而言之就是把你的所学啊、专业啊投注在你的职位啊，你被交派的任务上。但我发现其实最让大家困扰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与人相处才是一门极大的学问。你跟你的同事合作，但又带有一点竞争关系，你跟你的主管呢不是很熟，但是你们又必须并肩前行，其实中间真的有太多小细节可以来讨论的、哦、我们今天继续来讨论到的是刺猬法则，邀请到的是主编张维君来到节目当中。维君你好。
大家好。
邀请到维君呢，我们讨论到这个刺猬法则、哦、我想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应该算是蛮熟悉的，因为我们用这个刺猬法则，大家想到那个动物的刺猬嘛，就身上带着刺哦。在职场当中呢，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太远呢就如隔靴搔痒，也没什么关系啊，太近呢又容易刺伤彼此哦，中间的那个距离拿捏其实真的还蛮重要的。那在书里面呢、啊、其实我们之前讨论过很多不同的话题，包括在团队当中的认知差距啊，或者是很多与人互动的小细节，其实可以有于你在职场上面的互动。那今天继续来聊的、哦、就是包含里面有举出的一些例子。什么例子哦？像我们在工作当中啊，最常例如说大家现在萌生就脑中先想一下跟工作有关的一件事情，通常大家想到不好的可能远过于好的。反正我们就是会对生活很不满嘛，所以对工作啊与人互动也会有很多不满。那这种不满啊其实会还蛮压抑的，因为以一般台湾工作来讲，可能在公司就工超过8个小时嘛，那你的那个不满呢也不太能够表现出来哦，虽然你是真的不开心，或不管那个不满的点在哪里，在书里面也告诉大家一些方法，就是说这个不满到底能不能做一个很好的转换呢？不然我们就很容易沦于一个只会抱怨的一个员工。
不满的部分，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如果员工还是会不满的话，而且愿意讲出来，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主要在意这个工作，在意这个公司，在意这个对。那他如果完全不讲的话，其实反而是一个底讯。
哦，
什么状况下会让员工觉得说，那我不要讲了，你讲了没有用嘛？可能讲了之后主管没有反应，讲了周经理者没有反应。所以这本书里面，作者也提醒主管或者经营者，如果员工有不满的话，一定要立刻对应。这跟称赞有点类似，是说称赞如果没有立即称赞的话，就是可能会变成一种无声的斥责。但是如果不立刻对应的话，就会被解释成什么？公司没有要管，团队没有要管
哦，
对，本人会让就是上心力整个变得很薄弱。
嗯，哎，但其实这种不满啊，我想以一般来讲，我为什么说大家都会多数人都会忍耐啊？就会觉得就像刚刚讲的几个维君讲到几种状况，例如说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反应了也没用，或者是反应啦、啊，我们感觉就会被认定为那个叛乱分子，你知道吗？一接一大堆的叛乱分子，所以作为下属的人啊，那个不满最容易累积。但其实回到刚刚讲到说，如果是从主管长官的态度来讲，能不能释出善意，让大家去发表一些旗舰，其实对长官来讲应该也蛮难的吧？因为毕竟等于说他得接受自己的下属对于某些工作任务的一些设定，或者是一些策略要有一些批评。哎，
是作者会希望就是经营者或领导在这个部分更积极的去应对，即使是可能意见不一样，也要积极的进行沟通。
嗯，
对，至少要让对方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做这些决定，做这些事。所以这一部分，我觉得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说，这部分我认为说，如果就是团队或企业当中已经发现部署有，尤其是员工就是有部门不愿意说的时候，其实真的要回去思考说，是不是有在管理的时候是不是先提到比如说我在做决策上是不是比较倾向于维护我自己的特权，或者是我在什么地方做的决定我没有及时称赞这一部分，然后引起这个不满，然后这个不满可能在两三个没有处理之后就是足够大。
哇，我觉得是一个很 需要反复，就是不管你是小主管或者你是一般的部署，就说你没有管理职，不只是要在乎跟别人的关系，有的时候还是要回归到哎，你自己的检视是什么？就事情做久了，你会成为一种习惯。哎呀，反正也没怎么样，大家就以前都那样，所以我们就照做了。然后哎，就怎么样，就顺其自然。但是很多问题啊，就是没有被反映出来，不代表是真的没问题吧？对，这是有的时候真的很考验大家的观察。不管是刚提到说一般的公司职员，或者是主管、大长官，其实这就是我觉得在那种公司当中组织文化里很微妙，然后又需要经验值的一块，因为这不是说我们啊刚投入职场就可以马上感受到的地方。那也确实像维君刚刚讲的、哦、说如果我们把这个视角放在小主管身上，他们某种程度啊就是具有决策权，某部分的决策权，或者我们说明白一点，是有一点权力的人。其实我想、哦、很多人讲说什么换个位置等于换个脑袋以前是部署的时候抱怨主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等你变主管之后诶你又性格大逆转，好像大家都会经历这个时期。在书里面有特别提到，就说因为这个权力的关系哦，就说如果我们变成主管之后，或者总而言之我们在职场当中的地位有所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那个转换其实也蛮难的，因为拥有权力真的会改变的东西。
而且其实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发现，当主管有一个有些东西真的是很 detail， 但是你不去处理它就会有一些不太好结果出现。比如说像同样是称赞，那这就会提醒我们说，首先我们要注意到什么，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认为主管为什么对 A 比较好，因为他的业绩比较好，那有时候未必是因为主管他们可能他偏好或是什么，是因为说恭喜他的压力就是他必须要做到这个业绩，那当有同仁的确就是能够符合他的要求的时候，一定会有适当的奖励或者是赞美之类的。那在另外一个部分，他也提醒就是经营者或主管，赞美的时候我们要赞美什么事。他提到说有些人会就是选择赞美结果，诶你做到业绩不错，你考到好成绩不错，但是他要提醒主管们，就是透过就是相关的研究发现，称赞可以有可以很粗略的去分成两个方向的称赞，一种是对成绩的称赞，一种是对努力的称赞。那作者提醒我们说，当经营者或主管特别着重在成绩的称赞的时候，那他有一种状况，就是他无形中鼓励无论如何我要保住这个成绩，但是保住这个成绩的方法是不是正确的。比如说他认为也不是他认为，就他们透过实验当中发现，如果我是去称赞部署的努力的话，他们会更愿意投入更多，因为我是投入更多所以被肯定。那如果是成绩被称赞的话，他们通过发现会发现说，因为本来就是有几个起起伏伏，那当这些习惯被称赞成绩的人，他们碰到成绩比较没那么好的时候，状况比较没那么好的时候，他们比较容易把原因归咎在别的而自己以外的原因上，不想去承认说我的确是成绩下滑，我的确是业绩没那么好，会比较归咎在其他地方，因为对他来说成绩是最重要的，过程不是重点。所以他要规避掉那个因为最重要的东西被否定的那个罪恶感或者是负担。
是。对。我觉得那种感觉啊很像那个我们求学时代啊爸爸妈妈在乎最后结果的感觉。就他在乎你最后考了几分嘛，上了什么大学，上了什么高中，然后虽然他知道你中间很努力，但最后我们看的还是结果。我觉得社会很现实的是啊，说到头来努力归努力哦，我们确实还是把结果放得比较重要，因为这才是真正工作的本质嘛。不然你如果努力了一大堆，然后其实没什么绩效，说真的对公司来讲也没什么实质帮助。但是我觉得主管在中间的拿捏就很重要，不只是对结果的重视，有的时候对于中间就像刚刚讲到的努力的过程，如果能够有适时的赞美跟提醒，其实真的会得到蛮多的 就说员工啦、啊、就部署会觉得在这个还没有尚未得到结果的路上相对比较不孤单一点点。那当然我觉得大家也拎得清说其实到头来结果其实还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哦、喔、因为努力的再久如果还是没什么数字这件事情问题还是会蛮残酷的。这是刚刚讲到的我们主管还有部署之间可能会有的一些互动情况。那我想在我们谈到刺猬法则啊，因为单纯来讲刺猬法则的时候就会直接谈到人跟人之间的一个距离嘛，要够近但是又不能太近啊，这个中间的拿捏这冷暖自知，毕竟我们跟公司职场的不同成员的关系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在那个互动当中啊，要建立一种信赖其实也是一个很需要花时间很需要靠经验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信赖这种东西真的是听起来很坚强但是好像又很脆弱。我觉得这一篇呢、啊、就是在书里面大概最应该是最后的篇章特别提到了信赖关系很容易被瓦解。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民众最有感的地方，因为合作嘛大家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前行，但是这个信任信赖说瓦解真的就是瓦解，这个好像也是大家蛮害怕的地方。
对，而且其实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格外有感的地方是他提到的方式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当信赖被破坏的时候怎么样去挽回那个信用。
嗯，
那我们后来读了之后发现说其实这个部分他提供的方法第一个很简单，第二个适用在跟各种层面上。
嗯，
他提醒读者说如果真的是破坏信赖感的那个人，
嗯，
不要令你道歉，该道歉就要道歉，而且道歉要有诚意。
嗯，
对，因为其实他举两个例子，就是航空公司跟当时日本雪印的状况。
嗯，
航空公司那个案子是他们诚心道歉之后，然后去对应每一个就是顾客的需求，所以他们不但把挽回自己的信挽回自己的信誉，也让整个公司变得更好。但是雪印那个例子我们也知道，雪印到后来就是重组了。
嗯，
他提到的那个部分我印象还蛮深刻的是说决定在第一次出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经营者也来道歉了。
嗯，
结果在记者要求说诶我们想要知道更多，我们想要确认更多细节，所以我们希望记者会可以再延长一点的时候，经营者自然的说哇那像我们今天睡觉了。
嗯嗯，
对，那像这种道歉就没有效果啦，你提那么多结果不知别人的结果，到最后我们只是想说诶我们想要多知道一些细节，那可以怎么样去处理呢？可是我需要时间睡觉。
欸，所以其实像刚刚讲到很多人讲说那个道歉的关系，很多人说道歉的作用，有些人想哎，反正事情都已经发生了道歉好像没什么用，但也不能说完全没用，要道得对啊。
一方面道歉的方法要对，一方道歉的时候也是要真正是知道哎，我必须要道歉，所以我很诚心的来道歉。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其实我们如果换个角度思考，如果我是被辜负的人，我是被破坏信赖感的人，
嗯，
那我最生气的会是什么？对方死不道歉。
嗯，
对，然后如果对方愿意跟我们来沟通说啊不好意思我跟那个时候做了一件事情是不 OK 的，最起码我们会有一点释怀说至少他知道了。
嗯，确实。
对，那在这个时候他第二步就很重要，作者在书里建议读者说就是破坏信赖感的人在做完道歉这个事之后可以进行的下一步是什么？我们要重建关系嘛。
嗯，
重建关系的时候或者就可以把对方当做自己咨询的对象。
哦，就我重视你的感受，重视你的想法这样。
对对对对对。
嗯，其实我觉得读来哦，大家可能会有很多认同的地方，但是呢，真的要做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个难处在哪里。
哦，真的很困难，对啊。也不是说做不到，但是就是会提醒自己要有更多注意啊。
嗯，真的真的，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也是会啊，头头是道，没错没错，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但你仔细想想，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在我自己的工作职场当中发生，有很多需要突破的地方，但至少现在我们有一个指引的方向，或者是被肯定的解决方法之一，让我们在面对职场当中的互动的难题、建立关系上面，其实会有更透的理解。很多时候啊，尤其是那种职场经验哦，当然随着这个年资增加，理论上大家会对于在组织文化的生活可能是越来越熟练，但是这个熟练到底是 好的还是不好的，其实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很多不同的刺激，或者是去了解更多人跟人互动的方法。那我们今天介绍就是刺猬法则。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刚刚讲到说管理阶层有小主管啊、大长官啊，或者是像我这种菜鸟，你知道到现在还在为公司卖命的，就是这种小咖，也没什么管理经验，但是就是被使唤的人，其实都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什么东西是可以把它又运用在自己的工作当中，然后也不妨可以来试试看。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维君为我们带来的介绍，非常谢谢维君。
谢谢大家。
月光与星子，玫瑰花瓣和月色，温柔的誓言，美梦和缠绵的事，那些前生来世都是的人的故事。遥远的明天，未知的世界究竟会怎么样？寂寞的影子，风里呼喊的名字，忧伤的旋律，诉说陈年的往事。所谓山盟海誓，只是年少无知。告别的昨天，远去的欢颜，究竟是怎么样？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没有机会重来一次？飘荡在奔去桥
花雪月的事，来自周志平的曲。这里是财富自由行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谈到刺猬法则，希望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 来听到的下一首好歌曲是由李翊君重新诠释的《孟婆汤》。我过往比较喜欢游鸿明的版本，就原唱，但是李翊君的这个演唱的版本，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
如果真的有一种水可以让你让我喝了不会醉，他们也许有一种泪可以让你让我流了不伤悲。总是把爱看得太完美，那种豪赌一场的感觉，今生输了前生诺言，才发现水一悄悄泛成了泪。虽然看不到听不到，可是逃不掉忘不了，就连枕边的你的发梢都变成了煎熬。虽然你知道我知道，可是泪在飘心在跑，过了这一秒这一个笑，喝下这碗解药，忘了所有的好，所有的寂寥。水可以让你让我喝了不会醉，那么也许有一种泪可以让你让我流了不伤悲。总是把爱看得太完美，那种豪赌一场的感觉，今生输了前世的诺言，才发现水一悄悄泛成了泪。虽然看不到听不到，可是逃不掉忘不了，就连枕边的你的发梢都变成了煎熬。虽然你知道我知道，可是泪在飘心在跑，过了这一秒这一个笑，喝下这碗解药，忘了所有的好。虽然看不到听不到，可是逃不掉忘不了，就连枕边的你的发梢都变成了煎熬。虽然你知道我知道，可是泪在飘心在逃，过了这一秒这一个笑，喝下这碗解药，忘了所有的好，所有的寂寥。
我是薇薇，这里是财富自由行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空中陪伴大家半小时的时光哦，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我们明天再见，拜拜拜拜。
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起无边，有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困在每种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困难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远，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 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划起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回到属于你的天母，自由自我，天长地久。
35年绩优营建，9年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26至40平，9年松瑞，2873-8288。
新年到，新年好，金蛇年就到台湾省城隍庙来祈福，让省城爷保护全家大小平安健康，事业亨通，工作顺利。新的一年，台湾省城隍庙祝福你蛇来运转，好事不断，虾米龙贺，虾米龙唔惊。台湾省城隍庙就在台北市武昌街1段14号，邀请大家做伙来行村。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